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5年5月28号星期四，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6点。我是陆阳，为您主持这个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际足联的赞助商敦促国际足联实行改革；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表示，美国在未来多年里将继续是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安全力量，他并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为。随着美中在南中国海对峙加剧，陆续有一些美国的智库专家和学者对这两个国家在南中国海今后的发展做出评论，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美国笔会中心星期三举行集会，呼吁中国无条件释放所有被监禁的异议作家。在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国际足联的情况。美国和瑞士把对国际足联的腐败调查公诸于世之后，赞助商们要求国际足联实行改革。同时，国际足联在各个地区的分支机构就足联主席布拉特的去留问题发生争论，布拉特经常受到批评。美国司法部星期三宣布，对国际足联14名高管提出起诉，罪名包括诈骗、电信欺诈和洗钱。随后，信用卡公司维萨发表措辞强烈的声明，表示对国际足联极为的失望，并且声称，如果国际足联不实行改革，公司就将重新评估对国际足联的赞助。而可口可乐公司说，公司曾屡次对有关国际足联的指称表示关注，并且期待国际足联彻底的解决有关问题。阿迪达斯公司要求国际足联在所有的事务当中都要遵守透明原则。与此同时，亚洲足联星期四表示，定于星期五举行的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应该按期进行，并且表示亚洲足联支持现任主席布拉特。布拉特目前试图赢得第五个主席的任期，而欧洲足联要求将选举推迟6个月，表示目前的国际足联领导层急需更换。此前，国际足联星期三发生大震荡，美国联邦司法机构对国际足联多名现任以及前任的官员提起大规模的贪腐起诉。瑞士当局也宣布对与2018和2022世界杯举办权相关的指控展开独立的调查。美国司法部长林奇说，谎言、腐败和贿赂已经困扰国际足联长达20多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林奇是星期三在司法部宣布提起联邦诉讼之后，在纽约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这番话的。
简而言之，这些个人通过这些组织从事贿赂活动，以决定赛事的转播权、赛事的举办权，以及由谁来管理监管全球足球事务的组织。而足球是全球最受欢迎的运动之一。
美国提出的起诉包括对14名现任和前任高层官员的47项指控，其中涵盖敲诈勒索、诈欺和洗钱等一整套做法。检察官说，这些行为涉及体育媒体高管支付或同意支付数以100万计美元以换取赛事的营销权。国际足联官员周三清晨在苏黎世被捕之际，正值国际足联本周在此举行一系列会议，其中包括计划周五举行的选举国际足联主席的会议。
This for FIFA is good. It's not good.
这对国际足联是件好事儿，当然对其形象不好，对其名声也不好，但是对清理和整顿组织，以及我们过去4年来所做的一切和改革程序来说，这是件好事儿。
德格雷戈里奥说，不会因为这些指控而对即将举行的足球锦标赛进行任何改变。美国之音杰夫·卡斯特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关注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两个地区打击伊斯兰国的情况。先是两条新闻。关注伊拉克和叙利亚局势的一家机构星期三表示，极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位于叙利亚历史名城帕尔米拉的一家古代罗马剧院之内处决了20名男子。设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说，伊斯兰国指控这些男子同叙利亚政府合作之后，这20名男子被枪决。在叙利亚的邻国伊拉克的安巴尔省，星期三的夜间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导致至少17名伊拉克军人丧生。与此同时，亲政府的伊拉克武装力量继续在安巴尔省一带继续展开新近发起的破坏瓦解伊斯兰国组织的战役。伊拉克军方官员表示，上述自杀式爆炸袭击星期二的晚间发生在由伊斯兰国控制的菲卢杰城。在此之前的几个小时，伊拉克军方发动了收复安巴尔省部分地区的攻势。沙特领导的联军星期三对也门首都萨那进行的空袭造成至少36名支持反叛的武装分子丧生。与此同时，沙特领导的联军针对今年早些时候侵占也门部分地区的胡塞反政府武装的空袭行动在继续进行。据路透社报道，另外还有很多人，其中包括很多的平民，在沙特和也门边界一带进行的空袭行动当中丧生或者是受伤。自从区域间的一个空军联盟今年3月底开始针对胡塞武装人员发动攻势以来，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人丧生。正在进行中的武装冲突和空袭导致也门全境的食物、燃料以及药品供应受阻，正在导致一场人道主义危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另外，国际社会表示支持有关国家采取行动抵抗伊斯兰国。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在白宫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举行会晤，讨论了打击伊斯兰国和全球恐怖活动的战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明确表示，美国致力于联合其他国家与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威胁做斗争。
我们正在与北约盟国密切合作，确保我们与其他国家联合应对反恐问题，确保我们继续有效地协调与伊斯兰国的战斗，因为北约28个成员国都是支持伊拉克政府与伊斯兰国战斗的盟国成员。
星期二与奥巴马总统会谈之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北约正在准备应对来自中东和北非的挑战。
我们正在调试，正在做出应对，正在加强我们的武装力量的战斗准备。欧洲盟国正在率先组成快速反应联合部队。此外，我们也得到来自美国的庄严承诺和巨大贡献。
星期二在白宫会谈的同时，英国国防部发布录像显示，英国战斗机在伊拉克北部空袭伊斯兰阵地，其中包括战斗掩体和火炮。美国向伊拉克军队提供顾问支援，也提供一些军事装备，但伊拉克政府军需要地方民兵的支援。在华盛顿的分析家奥利凡特对阿拉伯语的自由电视台说，这种局面是不理想的。
我希望战斗部队都是严格接受伊拉克政府指挥的，但伊拉克的情况不是这样。让这些民兵武装参加战斗比让伊斯兰国重新夺取拉马迪要好。
美国告诫伊拉克政府不要采取任何可能重新燃起教派冲突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是一组跟南中国海相关的内容。 首先是一条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表示，美国在未来多年里将继续是亚太地区最主要的安全力量，他要求中国立即停止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为。卡特防长在造访夏威夷珍珠港的时候说，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所有国家必须停止南中国海群岛争端的军事化，并且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卡特说，美国希望和平解决所有的争端，并且希望所有的主权声索方立即永久性的停止填海活动。他说，美国反对领土争端进一步的军事化。他还表示，中国的行动正在把该地区的国家以新的方式聚合在一起，他们越来越要求美国参与亚太事务，美国将满足这一点。卡特国防部长说，美国将在国际法允许的地方飞行航行采取军事行动。中国方面一直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声索领土，并且在那里建设人工岛屿。亚洲地区不止一个国家宣称对那一带拥有主权，这其中包括中国、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但是中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在维护其主权要求的过程当中，比其他的国家更加的咄咄逼人。上个星期，中方命令在上述岛屿附近飞行的一架美国侦察机离开该地区。五角大楼表示，美国的战机飞越的是国际水域，并且拒绝离开。中国宣布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设立两座灯塔，并且举行了开工的仪式。对此，美国白宫和国务院相继表示关注。与此同时，中国国防部官员对南中国海形势呢措辞强硬，中美在南中国海对峙的态势继续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中国计划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岛礁设立两座灯塔，并且为此举行了开工仪式。白宫及国务院相继作出反应。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总统经常谈到南中国海安全形势多么至关重要，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对全球经济也至关重要。南中国海的商业流通顺畅必须维持，美国致力于与地区其他国家合作，捍卫南中海的商业自由流通，因为这是一件大事。可以想象，总统已经得到最新动态的报告，并将持续得到通报。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表示将继续敦促中国加大透明度，说明其在南中国海大兴土木、动用军事能力的意图，因为这事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星期二对记者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施工动作与在国内其他地方的工程建设没有什么不同。他说，目前的事态是有人蓄意操纵，动机叵测，是抹黑中国军队，同时也不排除是为了个别国家今后可能采取的一些行动寻找借口。中国星期二发表的国防白皮书在阐述中国提高海军远程能力计划的同时强调，中国将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维持其防御的军事态势，永不谋求强权、霸权和军事扩张。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跟南中国海局势相关的报道。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所作所为，使得这个地区的局势日趋的敏感和紧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一篇背景报道。
南中国海海域面积350万平方公里，其中有超过200个无人居住的岛屿和岩礁，是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重要航道。据信还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围绕南中国海海域和岛屿的主权争议，一直被看作是亚洲最具潜在威胁的冲突点之一。中国政府声称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拥有主权，而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文莱和台湾等也对部分海域提出主权要求。中国国务院2012年批准设立地级海南省三沙市，把西沙、中沙和南沙群岛列为自己的行政管辖范围，还在有争议海域的岛礁上填海造岛，试图扩大对主权范围以外的海域控制。 据报道，中国在斯普拉特里群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南沙群岛的永暑礁上，已建有航空管制塔台、预警雷达、军营和一条3000米长的飞机跑道。而今年5月11号，菲律宾军方领导人也高调视察派格阿萨岛，宣示主权，并表示要扩建岛上的飞机跑道。岛上已经有机场、港口和营房。中国和菲律宾相互指责对方在有争议的岛屿上非法战略施工。另外，台湾在太平岛上扩建码头工程也将在今年年底完工。太平岛是南沙群岛当中最大也是唯一拥有淡水的岛屿，岛上还有一条飞机跑道，目前有100多名台湾海防人员驻守。2014年底，台湾指责越南在太平岛附近岛屿部署移动导弹和大炮，可能对台湾的军事前哨基地太平岛造成威胁。越南、菲律宾和中国也对太平岛宣称主权。2014年5月，越南政府指责中国在越南专属经济区内设立石油钻井平台，中国船只使用水炮并且冲撞越南船只，造成越方人员受伤。2013年，菲律宾海防巡逻船在有争议海域开枪打死台湾渔船大兴28号的船长，引起双方关系紧张。美国敦促中国和东盟早日达成南中国海行为准则，防止发生敌对行动。美国之音叶凡，渔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台湾方面，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二正式提出南海和平倡议，以化解南海的区域争端。而在野的民进党质疑马英九与中共唱和，马英九则表示这种看法没有常识。有学者认为，台湾在南海问题上比周边的国家拥有更优越的条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在台北的报道。
马英九2012年提出东海和平倡议，这项主张获得良好回应。星期二，马英九进一步提出南海和平倡议，呼吁包括中国在内的各方搁置主权争议，避免采取任何单方面升高紧张的作为。美国国务院星期二立即对马英九的南中国海和平倡议表示欢迎。但是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抨击说，东海和平倡议只是一句口号，南海和平倡议恐怕也是一样。他说，
这个同样的会被人家质疑说是不是要跟中国联合，如果这个部分没有办法做说明的话，那这个同样的也是一句口号。
面对如此质疑，马英九总统星期三反驳指出，这实在是一个没有常识的看法。宪法中关于南海部分1947年已经做了清楚宣示，公布南海诸岛位置图，说明我方主张，60年来这个主张从没有改变过，那时中共还没有建政。马英九说，实际上是他们仿效我们的主张，不是我们仿效他们。前美国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军事研究员陈伟华教授对美国之音说，台湾在南中国海上拥有太平岛，这是南海地区唯一一个淡水岛屿。太平岛在南中国海上算是大幅员，建有机场，常年驻军，周边12海里海域为领海，而周边海域其他地方为无人居住的岛礁，也就无法拥有主权。陈伟华认为，台湾虽然在南海问题上拥有优越条件，但是在国际环境下，马英九提出的南海和平倡议有其考量。他说，
台湾一方面不太希望跟大陆走太近，避免刺激东协国家跟那个南海周边国家，那一方面又不能离得太远，因为基本上他仍然同属一股中国的前提下来这块领土，所以台湾是相当矛盾的一个立场来处理这件事情。所以马总统之所以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他有两个，第一个就是站在国际法，任何的争端是透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第二个就是台湾基本上在周边国家中并没有正式的邦交国，所以他也没有办法用一个很大力的主张方式来主张他的主权。基于这两个条件之下，所以马总统会那样说，因为他不适合去伸张，也不适合去过度强调，那都不适合一个台湾现状的情况下来伸张南海地区的主权。他说的就比较委婉一点，比较含蓄一点，但是不能不说。
陈伟华说，跟中国大陆相比，南海周边国家并没有足够能力来保卫自己的岛礁，台湾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与其他周边国家并不相同。他说，
他们比较期待的是说，透过国际上的一些舆论啦，或是他们的一个新闻媒体的运作啦，或者说是战略沟通的方式啊，把美国引进来，让美国来跟中国大陆对抗。所以周边国家是非常欢迎美国来介入。台湾其实并没有特别希望美国来介入，因为基本上台湾就是在那个南中国海里面拥有最好、资源最丰盛，而且一个固定的一个岛屿，所以他已经 OK 了，他不需要，他只是说要稳固那里就好了。不像其他的国家说，他还没有能力来保卫他自己的岛礁。太平岛是常年驻守的，所以基本上没有问题啊。
马英九26日正式提出南海和平倡议，他强调，如果只是从领土主权主张入手，问题难以解决，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会在主权上让步。如果各国坚持主权主张，南海问题很难在短期或长期得到解决。因此，最重要的是希望把解决策略从主权主张转移到天然资源的分享。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星期二则表示，民进党一向主张以和平手段处理南海主权，绝不放弃太平岛的主权，也不接受任何挑衅行为。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政府近日发布军事战略白皮书，特别针对海洋战略，具体解释了中国面临的海洋争议和主张。有专家认为，这份白皮书与以往最大的区别是，体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军事集权思想，以及中国军事战略从防御为主转到攻防兼备的方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在华盛顿的报道。
5月26日，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强调贯彻新形势下的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并称要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全面提高军队威慑和实战能力。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分析称，这本共计9000字的白皮书与往年相比，在内容上有所精简，也更专业化。白皮书的内容不再涉及经济发展、社会责任等方面，而是纯粹的军事目标、战略等。林中斌认为，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个人看法的一种体现，即军队只管军队。他说，
就这个白皮书来说，这解放军就是很单纯的一个军事的单位了，不像之前他还要负责，好像还必须要负责，必须要照顾到一些其他的层面。我相信跟习近平强力领导有关，他把军队又收回到他的本业上面。
据报道，去年9月，在习近平出访印度之前，在中印边界西段发生了解放军和印度军队的大规模对峙事件，直至访问结束，双方才逐渐撤军。更早时候，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首次出访印度之前，同样在中印边界西段发生了长达20多天的帐篷对峙。林中斌说，这些军队对峙事件使中国领导人在外交方面很尴尬。他说，
就是成都军区的军队对北京一直不是很配合，因此我相信，尤其是去年9月事件之后，习近平更进一步的把军队管好，你们只能够听命于北京，军队服从于党，不能够做以外的事情。我相信这个白皮书的呈现，它是更专业化了，更精简了，是跟那个思维有关。
他还表示，习近平对军队权力进行了集中，这是前几届领导人都没能做到的。另外，白皮书首次提出突出海上军事斗争准备，海军要按照近海防御、远海护卫的战略要求，提高战略威慑与反击。路透社周二报道称，这是中国的军事战略要从防御为主转为攻防兼备的信号。香港军事专家马鼎盛在接受采访时分析说，攻防兼备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是可以看出中国的战略部署比之前更加具有攻击性。他说，
所以他还是以防御为主，但是积极防御恐怕里边有包含着就是收复国土的意思。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的丁树范教授也认为，中国过去的国力比较薄弱，现在的军事战略的确正在转变。他说，
那么在这个白皮书上里面的某一页特别讲这个斗争军事斗争准备的时候，有特别强调，就是说 这个要加强海洋，海洋通常是等于是往外的这样，所以我相信就是说的确来讲他们是有这个想法，就是是要往攻防兼备发展。
但是他也表示这和一些外媒鼓吹的中国军事霸权论没有太大关系。他说
我们可以确定中国想的确走向一个军事大国，因为他们一直强调说一个大国地位你必须要相应的这个军事实力等等等等，那么更何况这个中国现在随着整个中国国力的发展，中国利益也越来越全球化，你看有那么多人，有那么多的中国的公民在海外工作，那么中国的原这个能源是从全世界这个过来的，所以中国的确觉得有需要去保护不管叫海外的公民或者是能源的通道等等，所以我相信就是说中国的军力会的确扩大，有这些需要来处理这些问题。
白皮书中特别强调的要从军事层面加强领海主权的保护，或许与当前中国面对的军事威胁大多来自海洋方向有关。自从2013年黄岩岛、钓鱼岛问题凸显，到紧随其后的南中国海海洋争端，都使得海洋领土争议成为中国难以忽视的问题。但同时，白皮书主张的更加强硬的海洋主权态度，让台湾的立场显得愈发尴尬。丁树范教授说，如果中国和南中国海争议各国最终爆发军事冲突，台湾方面应该是会从历史角度重申争议水域的主权所有，同时也会呼吁各方搁置争议，和平解决。他说
所以台湾在这议题上的确是蛮两难的，所以如果真的有这种状况，我就我所能想就是我们的外交部大概会第一个就是重申来宣示这个南海水域是我们历史水域，可是一方面我们也希望就是说相关的各照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彼此的争端。
林中斌也持相似观点，但他也表示说归说做归做，台湾政府虽然口头上不会和中国合作，但是事实上还是有一些帮助中国政府的动作。他说
就继承以前的说法，那做法上是就是他这位教授说是尴尬的，美国华府希望台北不要跟北京在这方面走在一起，所以甚至在美国的建议甚至压力下面，台北去最近在太平岛进行了很多的攻势，就是这个建筑增添了很多防御措施，还要增加了这个军力，但是台北在说法上不承认他跟北京是合作的。
据报道，台湾总统马英九5月26日出席2015年世界国际法学会与美国国际法学会亚太研究论坛开幕典礼时，呼吁亚太地区所有国家能够包容和解，互相合作。他在谈到南海区域安全时表示，主权不可分割，但是希望各国共享资源，共同开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面对南中国海，美中在南中国海对峙的加剧，南中国海是否会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最近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热点。美国智库专家以及纽约的投资大亨近日就南中国海的问题从政治、军事以及经济等层面提出他们的分析，不过呢，也有美国舆论并不为有关的说法所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美围绕南中国海问题明争暗斗之际，美国的一些专家和学者对南中国海形势以及相关问题发表看法。中国问题评论家张家敦近日撰文称，南中国海有可能成为下一个爆发严重武装冲突的大战区。针对舆论对南中国海目前形势的严重关切，张家敦星期二在美国空军协会举行的一次研讨会上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毫无退缩之意，现在离美国采取行动的时间恐怕不会太远。他说
The time frame is now.
The U.S. Navy is clearly going to test China's claims of exclusion of the South China Sea.
时间框架是现在时，美国海军显然在测试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拥有独家主权的说法。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200年来，如果说有某项美国外交政策始终不变，这就是捍卫自由航行权。中国目前在这一点上侵犯了美国的权利，我认为美国大概会很快采取行动。张家敦说，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挑战美国，从而拉开了一场经典的零和对抗布局。用中国自己的话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拥有的是核心利益，不容谈判。美国则从建国第一天起就深耕海洋，二者可能有战术退却，但不会长期放弃固有立场。除了探索影响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直接因素外，美国的亚洲军事问题专家、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的研究员费舍尔在研讨会上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朝鲜等国的核武发展动向也应视为观察南中国海形势走向的重要因素。他说，朝鲜目前虽不作声，南中国海一旦有事，极有可能趁火打劫。他说
，North Korea could become a factor very quickly. As soon as North Korea can demonstrate that it can,
朝鲜可能很快参与其中。只要朝鲜能够证明自己有能力发射导弹，就会参与其中，因为朝鲜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参与在南中国海的严重对抗，以此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以获得韩国甚至美国的让步。危机一旦出现，朝鲜就会成为一个极其危险的因素。费舍尔说，金正恩和北京虽有矛盾，但是他们还是在共产庙门里一起上香。无独有偶，美国知名投资专家索罗斯最近在世界银行发表讲话，也称中国经济如果出现问题，政府有可能将目光转向发动三次大战，以此摆脱困境，维系国内团结。他说，即使中美不直接开战，中国与美国军事盟国日本发生冲突的几率相当高。索罗斯说，这样一来，毫不夸张地说，三次大战就开始了。美国网络媒体市场观察报道，索罗斯从经济角度分析中国目前的处境，呼吁美国政府协助解决人民币特别提款权问题，使人民币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储备货币系列，进而有助于中国经济转型，避免中共因经济崩溃而绝望，铤而走险。索罗斯敦促美国为避免第三次大战爆发，美国必须与中国妥协。塔德·戴利是战争与和平研究中心废除战争项目的主任，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对某些学者有关南中国海形势以及中国核武战略的分析提出保留。他说，中国似乎只想维持核威慑，保持在核战争中拥有二次核打击的能力，而不大会主动出击。他说，我认为在核威慑这一点上，中国几十年前就实现了，可能是在1975年那年，中国那时就已经表示最好不要向中国发动核攻击，否则中国就剩下的这几枚核弹头就可以干掉洛杉矶和旧金山。这样的核威慑态势已维持了几十年，我不认为中国目前的核发展根本上改变了这种态势。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克里最近在纽约会见中国外长王毅时，讨论了有关中国宣布接受对朝武器出口控制的相关问题，美中双方对中国潜在的作用交换了意见。另外，中国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6日在浙江接见部队时强调贯彻强军目标。中国国防部日前发表的国防白皮书说，中国的安全与世界和平息息相关。中国发表军事战略白皮书，就是要从战略层面向国际社会宣示中国的军事安全政策，表达合理安全关切，提出安全合作倡议。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听众朋友，来自美国、韩国和日本的核问题高级谈判代表星期三举行会晤期间一致认为，需要加大针对朝鲜的压力和制裁，与此同时针对朝鲜的核项目继续进行外交努力。 美方负责朝鲜政策的特别代表金城在韩国举行的会谈之后表示，朝鲜的核意图非常的清晰。他说，不管他们现在的进展程度如何，美国都应当予以关注。在美韩日三国举行上述的会谈之前，又有新的消息来源说，朝鲜在核项目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一消息目前还没有得到证实。朝鲜多年来一直威胁要对美国、韩国和日本发动核攻击。以上三国外加中国、俄罗斯和朝鲜是解决朝鲜核武器问题的六方会谈的成员国，但是六方会谈去核的努力并不成功。参加会谈的韩国特使形容局势不确定而且紧张，他星期三表示，朝鲜方面在继续的推进他的核项目。另外，马来西亚内政部长贾法尔说，马来西亚政府相信有139人被埋在了乱葬岗，上个星期在马来西亚与泰国边界的一个偏远地区发现了这些乱葬岗。马来西亚内政部副部长贾法尔星期四对记者说，调查人员认为每个坟墓里边只有一具身体尸体，而并不是像最初怀疑的那样一个坟墓里埋葬了多具尸体。贾法尔表示，每个尸体都裹着白布，按照穆斯林的传统埋葬，人们怀疑这些乱葬岗与人口走私者有关联。马来西亚国家警署总监巴卡尔星期一首次宣布发现了乱葬岗，并且表示这些乱葬岗分别位于28个疑似人口走私者的营地，每个营地很可能曾经住过20到300人。中国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最近再提统战工作的重要性，而统一战线是据毛泽东的说法是中共克敌制胜的两大法宝之一。中国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习近平最近说，要重点的统战留学生、新媒体人员和私营企业第二代，但是评论人士认为这些新的提法并不代表中共立场的转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5月18号到20号，中共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议中对中共统战工作提出新要求，并明确三类人成为中共统战的对象。这是中共时隔9年再次召开统战工作会议。中共建政以来已召开过20次统战工作会议，此次中共将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升格为中央统战工作会议，显示习近平意欲加强统战工作。在这次会议上，习近平提出要做好新形势下的统战工作，实现的政策、采取的措施都要有利于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尽可能找到最大公约数。习近平还提出，三类人将成为中共未来统战的重点对象。第一类是留学人员，从2000年起，留学人员就被纳入统战对象。此次习近平再次提出，留学人员是统战工作的新的着力点。第二类是新媒体中的代表人士，习近平要求统战干部要善于借助新媒体，建立经常性联系渠道，加强线上互动、线下沟通。第三类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对于这类人，习近平要求引导年轻一代致富思源，促进非公有制人士健康成长。习近平还表示，对于这三类人，中共不仅要做好他们的统战工作，还要尽可能的加以培养使用。中国作家、中国民主同盟成员张怡和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习近平对中共的统战工作提出了新的口号和要求，但在他看来，其本质没有变化。
可能经济政策方面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在这个社会制度方面，在对待人方面，我觉得政策是一贯的。当初怎么对待父辈的，我觉得现在会怎么对待现在的企业家呢？传媒人呢？等等。
张怡和的父亲张伯钧是中共反右时定的头号大右派之一，也是流传甚广的作品《往事并不如烟》作者。张怡和本人也在文革中被打成右派，判刑20年。 文革后回到北京，并在1979年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中表示，中共统战对象的变化是随着其政治需要的变化而变化。
所以凡是哪一个方面对中共产生了某种威胁，或者是中共急于需要利用的，就成为他的统治对象。但是凡是成为统战对象的人，实际上并不是被中共真正信任的人，只要时机一到，这些没有利用价值的，这些人就会被抛弃。
和平还认为，所谓统战就是要统战那些和你意见不一样的人，统战和自己意见一致的人毫无任何意义，统战自己人完全是多此一举。此次中央统战工作会议首次把新媒体人列为统战对象，这是中共首次提到这类人士，显示在中国媒体舆论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对中共统战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和平表示，新媒体近年来的迅猛发展让中共感到难以有效控制，因此把网络上的大 V 们，也就是新媒体的代表人士列为统战对象。
那么新媒体这个出现呢，是中国现在这个政治动向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层面。一方面中共在努力控制这个新媒体，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体本身的熟悉的复杂性，使中共的控制力度呢很弱。
习近平将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定义为党外知识分子。人民日报5月20号的报道说，习近平认为新媒体中的代表性人士在净化网络空间、弘扬主旋律等方面展现正能量。习近平曾在北京一个当局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同网络作家花千芳和周小平交谈，不少网民纷纷打听这两人是什么来路。早些时候，中央统战部3月24号到4月3号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第12期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理论研讨班，学员中有1/3来自新媒体和互联网领域，包括百度副总裁朱光、优酷土豆集团副总裁陈丹青、天涯社区副总裁马娜、小米科技副总裁陈彤，还有网络大 V 邓飞和网名为欧阳委员的温州政协委员欧阳厚增。但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认为，统战新媒体的代表性人士可能会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他在《美国之音》的节目中说：“
这也就是说，这个统，你统，如果说你把原来不是自己的这个宠物变成了自己的宠物，然后让他帮着你叫唤，这种情况可能以后他的可信度、他的公信力就会降低。”
除新媒体人士以外，习近平此次还提出要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归国效力，以及重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特别是年轻一代。明镜集团的和平认为，这或许根本就是统错了对象。因为这两类人要求被统战，进入体制内的意愿可能比中央统战部的意愿还要强。
统战部在过去几十年中间基本上是疲于这个应付，那么商人这些所谓的新媒体的领导人，或者留学生里面的一批想这个拍中国马屁的人，或者想回国去发展的人，他们是真想去跟统战部建立关系。
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5月21号发表评论文章，呼吁搞统战工作要多些以国事待人。文章说，统一战线是做人的工作，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对于这种说法，历史学者张立凡表示，还不如把你们抓的几个人放几个，那样倒是给人感觉很有统战的诚意。美国之音林峰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作为主宾国参加的纽约美国书展星期3开幕，在开幕的当天，美国笔会中心举行抗议中国审查制度、声援被监禁中国艺作家的集会。著名的华裔作家哈金在会上表示，他也有一个中国梦，那就是中国公民可以自由出版报纸、建立政党。与会者签署了一封致习近平的抗议信，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因言治罪的所有中国裔作家和记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初夏的傍晚，在纽约地标建筑之一的公立图书馆前，
此刻备受人们关注的是因言论被治罪遭打压的中国作家和记者。美国笔会中心举行声援中国异议作家集会，向几个街口之外，作为主宾国参加美国书展的中国政府发出抗议。
In the midst of that celebration,
在此欢庆之时，我们在这里要纪念那些被中国封杀的、恐吓的、监禁的和压制的声音。
And silences.
小说《日落公园》的作者保罗·奥斯特尔，作家乔纳森·弗兰岑，中国作家郭小鲁，出版人鲍普等依次上台朗读，包括维族作家伊利哈木、藏族作家维瑟、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他的妻子诗人刘霞、流亡德国的作家廖一武等中国异议作家的作品片段。
如果我在不久之后死去，不会是自然死亡，我肯定也不会自杀。
因促进维汉对话而被以分裂罪判终身监禁的伊利哈姆，2014年获颁美国笔会芭芭拉·戈德斯密斯自由写作奖。著名华裔作家哈金在发言中抨击习近平上台后严控意识形态，制造恐怖气氛。他说，建立在镇压不同声音基础上的中国梦只能是个噩梦，而他也有一个中国梦。
我希望有一天任何中国公民可以公开批评他们国家主席或总理，而无需恐惧被打压。中国人民可以自由出版报纸，并建立他们自己的政党。
著名网络作家慕容雪村宣读了他2013年在所有社交账号被封杀、失去了800多万粉丝后发表的一封抗议审查制度的公开信片。
那么，毫无疑问，审查是文学，包括言论，甚至思想，是我们的文明的，现在已经最主要的敌人。如果能有个机会站出来反对审查，那么我无论如何都会站出来。
抗议集会结束后，与会者排队在一封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抗议信上签名，要求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因行使中国宪法和人权而被监禁的异议人士，停止打压批评政府的中国作家和记者。美国之音方冰、赵江，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俄罗斯与中国将共同抵制所谓的颜色革命。有分析评论认为，两国执政者在维持统治、抵抗西方影响方面日益能够找到共同的语言，但猜疑和缺乏互信将让这两个国家很难共同携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星期二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访问。杨洁篪在莫斯科与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举行了第四一轮两国战略安全问题的磋商，双方达成一致，将共同对抗所谓的颜色革命，并抵制干涉国家内政和外来势力试图更换政权的行为，同时反对单方面的经济制裁。杨洁篪访俄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不久前出席俄罗斯二战胜利庆典活动后双方高层的新一次接触，显示两国高级官员互动频繁。与此同时，两国对各自国内社会的控制都在收紧，对反对派和异议人士的打压更加严厉。普京总统几天前在一项有关新的限制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上签了字。根据这项法律，那些为所谓的不受欢迎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工作和服务的俄罗斯公民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中国也在立法监控外国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俄罗斯独立报评论说，给人的印象是两国领导层都对威胁国内稳定的因素感到严重不安，中南海领导人更十分害怕中国将会走苏联解体的道路。两国国内的反腐运动和打压非政府组织的活动非常相似，双方在对抗西方价值观的影响方面显然找到了共鸣和相互理解。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认为，两国共同反对颜色革命是为了制造声势，除了在严控互联网领域双方可以彼此交换经验外，如果爆发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双方不太可能彼此提供实际的支持和帮助。
伊赫洛夫说，我很难想象如果中国再次爆发类似1989年六四天安门民主运动那样的事件时，俄罗斯会提供哪些具体的帮助来支持中国当局镇压。同样也很难想象克里姆林宫将求助中国提供帮助来镇压俄罗斯反对派的示威，因为在这个方面来自中国的任何帮助都将引起民众甚至是军队起来反对普京政权。伊赫洛夫认为，俄罗斯爆发颜色革命和大规模的民众示威却能给中国提供机会，因为克里姆林宫的中央集权到时将会解体，中国将借机控制远东和西伯利亚。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是普京总统的亲信，曾经担任过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的职务。活动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帕特鲁舍夫是第一个也是为数不多的公开鼓吹俄罗斯在控制互联网方面应该走中国道路的高级官员，但由于俄罗斯的互联网体制与中国完全不同，像中国那样全面监控互联网几乎不可能。尼克里斯基说，中国和俄罗斯的警察部门以及特种部队都曾互访，在镇压群众示威方面在交换经验，但另一方面俄罗斯与中国拥有完全不同的国情和文化，主要由俄罗斯人组成的法轮功组织目前在俄罗斯能够合法活动，俄罗斯官方媒体去年甚至以很大的篇幅详细报道介绍了六四天安门事件，俄罗斯社会更对毛泽东印象恶劣。5月9日二战庆典活动之后，俄文版的中国官方媒体评论解释两国不可能解成同盟，理由包括俄罗斯不执行协议、不信守承诺等等，这些因素都说明双方之间的猜疑之深和缺乏互信，因此很难共同携手对抗西方的价值观和颜色革命。尼克里斯基说，中国能源和经济事务的俄罗斯副总理德沃尔科维奇出席了帕特鲁舍夫同杨洁篪的会晤，俄罗斯支持中国对抗颜色革命，可能想换取中国提供帮助。尼克里斯基说，德沃尔科维奇主管的领域同安全事务无关，他参加会晤说明双方再一次讨论了经济议题，或是对俄罗斯的经济提供支持和帮助。杨洁篪访俄期间还出席了金砖国家安全事务高级代表的会议，并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印度安全事务的高级官员。7月8日到10日将会在俄罗斯的乌法市召开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俄罗斯将利用担任这两个组织轮值主席的机会打破孤立，改善在国际社会中的处境。俄罗斯副外长利亚伯科夫说，在金砖国家集团峰会上，俄罗斯会提议讨论改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帕特鲁舍夫则表示，西方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金融机构对金砖国家施加影响。最近十年来，金砖国家的资本外流总和达35000亿美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社会近期发生的儿童被虐致死的事件，让社会更加关注中国儿童权益的保护。中国浙江义乌一名6岁的女童被生母殴打致死，南京两名女童被饿死，深圳的女童跟着精神病的母亲在大街上流浪。这一起起虐待儿童的案件，让人们震惊。去年年底，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以及民政部门颁布最新的司法意见。然而，在立法、普法、执法方面还存在着重重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画面中正在接受媒体采访的女孩名叫格格，跟着患有精神病的母亲在深圳流浪已长达3年。坐在她身边的娜子是上海静安区小希望之家青少年关爱服务中心的志愿者，也是长期关注流浪小女孩格格的志愿者之一。和娜子一样，小希望之家的另一名志愿者肖旭东也被格格牵动着心弦。 今年四月底，肖旭东寻找媒体介入展开报道，也引起中国民政部门高度关注。格格的母亲被送入医院接受治疗，而格格在被送到深圳救助站的儿童保护中心后，找到了爸爸、外婆等其他亲人，回到老家生活。个案似乎解决了，但志愿者看到了中国儿童保护制度的缺失。
一个小女孩，就是一个大概当时我们认为是六岁哈，五岁六，实际上是七岁了。一个小女孩，她为什么能够在大街上流浪三年到四年的时间？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帮助到她。我们有这么多的机构，为什么不就是没有一些力量去能够彻底解决问题？
肖旭东进行志愿活动的机构小希望之家，2013年8月由作家陈兰在上海发起，主要针对预防未成年人虐待与忽视。像深圳格格这样的情况，机构的工作人员已看过太多，还有很多孩子没有与其他监护人取得联系，只能继续由民政部福利机构或像小希望之家这样的公益组织代为收养。中国在儿童权益方面早有立法，不过具体操作时挑战仍然很多。法律从业者谢场娥在业余时间给小希望之家做法律方面的支持工作，同时也是该机构的核心志愿者和理事之一。
那就是我们国家首先民法通则，包括后面的未成年人法，它都是规定了一些比较纲要性的一些规定，但是它没有具体可操作的实践。所以如果是说具体办案的人员他不知道有一套程序，他可以去根据这套程序来提起来管理这些事情的话，那就没有办法来执行。
不过政府也逐渐认识到儿童福利方面存在的缺陷。2014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及民政部印发意见，自2015年1月1日起实施。意见中明确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性侵害、出卖、遗弃、虐待、暴力伤害未成年人，胁迫、诱骗、利用未成年人乞讨等行为，都可被剥夺监护权。这在谢场娥看来是未成年人保护领域一个非常重大的突破。不过肖旭东和谢场娥都提到在救助工作中遇到的一个大问题，公安部门和民政部门的基层工作人员尚不清楚最新的司法意见，还在沿用老一套。
首先对自己的工作人员的培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实施法律的一个方面的工作一定要做的。
新出台的意见虽存在强制执行力，但谢场娥解释到，最好的办法是把这份意见中保护儿童权益的制度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包括儿童福利保障法、反家暴法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志愿者说，法律缺失并不是唯一的挑战，被政府干预后救走的儿童，如果没有其他顺位监护人收养，都被送入政府经办的以收容孤儿为主的福利院。目前中国还没有建立美国、日本等国的儿童寄养制度，以及对涉案监护人的监督和辅导制度，而这些制度不仅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还需要投入大量的社会资源。
其实作为我们个人志愿者来说，我们感觉有的时候就是自己力量还是很薄弱的。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的，那国家应该是花更大的力气在其他的就是社工方面的一些建设上面啊，包括鼓励公益机构参与到儿童工作当中，都要在这方面做工作。
通过新媒体的运用，越来越多的声音、儿童保护的理念被传递到决策者和立法者的耳中。谢场娥说，把好的制度变成体系推行到每一个城市需要时间，更需要国家花大力气的投入。七岁的格格找到了亲人，回到了家乡，结束了风餐露宿的流浪生活。还有很多的孩子在经受折磨，缺乏关注。5月27日，小希望之家开始开展展链行动，配合公安和民政部门解救被成人胁迫或操纵的行乞儿童。他们希望通过各方面不懈的努力，让更多的孩子在家庭、社会的关爱下健康成长。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军方误将致命的活性炭疽杆菌样本运送到九个州的民用商业实验室和韩国的一个军方实验室，现在20多人正在接受预防性的炭疽杆菌治疗。有关官员说，美国的4名实验室工作人员以及首尔郊外乌山空军基地的24人可能接触到了炭疽杆菌。 这些炭疽杆菌样本是从美国西部犹他州的陆军杜格威实验场运出的。按照五角大楼的计划，这些实验室受到炭疽杆菌孢子之后，将用于一个实验，以应对战场上的生物威胁。受到活性炭疽杆菌孢子的实验室位于加利福尼亚、德拉华、马里兰、新泽西、纽约、德克萨斯和威斯康星州。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玉华，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稍后见。